索吃喝玩乐，发现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当代打工人身上没点小毛病啊，都不配称为搬砖人。而每年最害怕看到的呢，除了自己满眼飘利的股票基金之外啊，就是自己的体检报告了。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一项预测性的调查，上面显示是全世界亚健康人口比例已经占到了75%，真正健康的人呢只有5%。那咱们今天节目更新的时候啊，正好是4月7号世界卫生日，今年世卫的主题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健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伙伴，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的健康，来分享一下当代打工人的养生指南。那有请我们的小伙伴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年轻的老中医穆里，之前有在辉瑞丁香医生打工过。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源，我是前健身爱好者啊，因为来了工作之后啊，也有好几年没太运动了，但是在吃上面其实挺注意的，然后确实在膳食营养，在一些保健养生方面有一些新的认识。
你这个身材确实看不出来是热爱运动健康的，
也就30斤左右吧，保守一点。
胖了30斤？
那可不，
一个月胖了30斤。
3年，水滴石穿嘛。
3年30斤其实还好，一年才10斤。
但他来一个月胖了10斤，
把之前消耗的又补回来了，又稳定在这个水平。
哎，那我们两位都是打工人啊，想问一下，平常工作的时间是朝九晚六派还是朝九晚十派？
这个不好说，但是最近我们基本上都是吃完晚饭之后再工作一会儿回去吧，大概7点之后吧。有的时候赶上活动可能9、10点都是正常。
摸着你的良心，真的不加班？
回去加呀。
加班是肯定要加的，就看你加班的状态是什么样，加班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是快乐的加班还是痛苦的加班？那加完班回家之后是选择洗洗睡了，还是选择继续熬夜？
一般熬夜已经成为了我们年轻人的日常啊，在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也大概1、2点钟的时候睡，也挺不好的，但其实也挺难改的。
不熬夜就不是年轻人，因为我觉得确实手机挺好玩的。
真的呀，他们朋友圈都发了，他们照片都拍了，总得去看一看吧，
总得有个人给他们点赞吧。
是啊，
刷抖音的时候，天啊，这个帅哥更新了耶，他都脱成这样了，我能不看吗？
抖音是刷不完的呀。
所以说
不
熬夜就是不完整的嘛，对于年轻人来讲，没有事儿他也熬夜。
但是对于打工的人来说，你晚上熬了夜，第二天早上不就起不来吗？而且像冬天的时候，冷的根本起不来，不知道你们现在起不起得来。
嗯，熬夜是最有回报的一件事情，就是它通常会反映在你的这个黑眼圈啊、爆痘啊、口臭啊等等方面。
肉眼可见，而且现在春天大家不都是春困嘛？你像一年四季，春困、秋乏、夏打盹，然后再冬眠，那就是人在不断的困倦中去解锁每一天嘛。
对啊，那对于打工来说，早上起不来真的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特别是上班路上还堵车。
哎呀，这提到堵车来了之后啊，在这边发现阿里附近的路啊也是越修越多啊，越修越久。我们每天上班从10几分钟到半个多小时，现在有的1个小时反正都在路上。
嗯，通常都是走路要比开车要快。
你们上班是走路还是开车？
我是走路。
我现在就是开车了。
那以前是走路？
以前走路，对，还能稳定的胖在15到20斤左右，现在30斤靠后了。
这长胖这个话题和工作是牢牢的挂钩了。
是的，和早上出行的方式，包括晚上熬不熬夜，其实都有点关系。
算工伤吧，
算工伤。
啊，申请报销。
申请报销，按照猪肉一斤的价格报销算了。
对对，按照克来算了。
离谱哎，真的太离谱。哎，你想问一下，你们上班每天早上吃早餐吗？因为像我有的时候来不及，我就不吃早餐了。
对，有时候吃 brunch，
吃 brunch， 好高级哦。
早上肯定是要吃饭的，嗯，跟我老婆嘛，每天煮鸡蛋，然后在楼下的星巴克或者是干七十买点豆浆或者牛奶喝。但是怎么说呢，虽然看起来规律，但是还是比较单一的。
听出来了，老婆很重要。老婆可以帮助吃早饭，以及老婆很单调。
哎，是不好意思啊，我这之前没准备。这不能提这个婚姻状况是吧？
那可以提，
是年轻人嘛，对吧？
你又不靠脸，
你又不靠脸，在我们节目里面你是没有女粉丝的。
这段掐了
，这段不会掐的，这段还要单独放给你老婆听的。
然后那个我刚才想说的是啥？对，就比较单一，所以其实我现在每天除了这些包子、牛奶啊、面包之外，鸡蛋之外啊，我还会吃一些这种膳食纤维，包括一些维 B 和益生菌之类的，一日三餐其实只能充饥嘛，有的时候它不太能够让自己的这个
营养均衡。
对，
食堂的菜色其实是为了满足大部分人对于东西的需求，所以我每天去食堂就非常苦恼，我没有东西可以吃，我觉得，而且它每天它菜色的变换其实不是非常的快，可能你一周感觉自己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嗯，
真的好，
很多人也带饭啊，在那个小的袋子里，很多五颜六色的东西。嗯，
五颜六色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些益生菌、软糖啊，
哦、
包括一些对。
聊到大家吃嘛，就是其实确实说在公司吃饭这件事情，一个是公司食堂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吃的好以及吃的营养的需求，而且经常大家开会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时间吃饭。
现在确实嘛，晚上的时候开着开着可能就已经七八点了，然后那个食堂也关了，就连食堂都没得吃。
我上次约维园啊，我真的太辛苦了，你知道吗？我本来是前一天约他的，然后呢我已经在西电梯厅等他了，他就说啊，我又被拉到了另外一个会里，我们明天再对吧。到了第二天，然后到了五点多的时候，我说维园，那现在方便吗？他说啊，等一下我这边马上要结束了。然后等到六点半的时候，我说你现在 OK 了吗？他说好的好的，我马上过来。过了半个小时他没有过来，到了七点钟他才姗姗的出现在了我的工位旁边。
对，让我感觉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咱们一个走廊的距离。
对，所以说真的打工人啊，奢求吃饭时间准时而且吃的营养健康真的太难了。所以我想问一下，除了正常的吃饭之外呢，还有什么你们弥补这一块吃的不够好的健康养生的小技巧或者养生指南可以分享给大家？
其实除了日常的这些米面啊，包括蔬菜肉之外呢，像我自己啊会吃一些番口的这种营养包啊，它其实是针对于不同的年龄段的，20、30、40，然后男女它都会有对于不同阶段人群不同种类和含量的营养保健品，装在一个很小的很 Q 的袋子里，然后也很省事，你也不用去配，你也不用把很多的瓶瓶罐罐带到身上，一次性的所有的这些你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都能够补齐啊，然后你可以搭配着一些饮料啊，包括饭后甚至是随餐，这东西也不像原来的大的这种钙片是质量很大一片卡到嗓子里，
对，
它也很小。所以其实我看身边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问我这营养包到底买什么，我觉得其实像番口，像这个善存，包括接下来我听说 GNC 也会出，越来越多的这些做药或者做这些膳食保健品的品牌也都会去做这一个，那说明年轻人对于这块的认知和接受度还是很好的。
哎，番口那个我有了解过，它有分年龄段，有年轻女性适用的，还有说针对30+的，那30+的它可能还会去添加一些抗初老的成分在里面。
没错，
而且有男有女，
还有专门针对男士的是吗？
对，
女性的是粉色的袋子，男士是蓝色的袋子。
哦，那是我格局小了，
男女平等，关爱男性。
包括刚才所说像40-50岁的嘛，也有像一些鱼油包括辅酶的添加，对于心脑血管也是一种保护。
哎，除了营养包之外的话，其实像打工人嘛，我们刚刚聊到吃的非常的不均衡，有胃病这件事情应该在座的各位都有的吧？
都有过，
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肠胃上的问题，比方说还有一些人会有就是喝了咖啡以后肠易激啊，就马上得跑厕所那种，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像我的话，我会选择一些益生菌，真的可以说是神奇的益生菌了。现在益生菌真的有太多的有用的地方了。对，就比方说有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内分泌的各种关系吧，各种长痘痘，然后就会吃专门针对皮肤菌群的一些益生菌来做一些调节。肠胃更加是不用说了，本身益生菌就是大家会经常用
的，
对，是的。像我的话，我会保持吃益生菌，像我手边我就有大概3-4种益生菌。
我觉得这个可以展开讲讲。居然有3-4种。
就比方说针对肠道的啊，那肯定是跟这个便秘啊或者是腹泻有关系的啊，还有是针对皮肤的，包括我偶尔因为各种压力啊或者什么情况可能会长一些小湿疹，就是突然泛红以及发痒啊，也会去吃一些针对皮肤的这个益生菌。像有时候有一些口气，怕开会的时候尴尬啊，
只是开会的时候遇到男神是吗？
不是了，怕吵架吵不过别人，然后还有口气，
物理攻化学攻击。
会有一些专门针对口腔牙菌斑的一些益生菌，专门的胃这一块会有这个胃胀气啊，这些还会有专门的养胃的益生菌。
对，其实胃病这个说起来啊， 人
基本上深有感悟是吗？
对，深有感悟。花了得有小半年的时间吧，6-7个月才能
把胃养好，
稍微有改善啊。包括像浅表性胃炎，包括一些食管反流是非常常见的。对于一些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暴饮暴食晚上吃宵夜的这些人，不说怎么去得的了，就是怎么去
你也可以说下怎么得的。让大家有个前车之鉴，哎，这种生活方式就不做了。
是，就是主要之前也没有知道益生菌这些东西嘛，只是吃药啊，就是吃完药副作用也很大啊，没有食欲，然后胃也很烧。后来知道其实像国外啊，包括像工作压力很大的日本，包括像欧美，老外其实对这个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说的像养乐多啊，这些酸奶，或者说在一些肠道的益生菌，它其实刚木里有讲，像养胃，我听到就是两种的这种作用形式，有一种叫共聚作用，它有一种细菌是可以把胃表面的幽门螺杆菌粘下来，通过物理作用吸附掉。另外一种呢，是通过日常来提升胃肠表面微生态的，
然后
提到了微生态，
就是加一些健康的菌群，让这些健康菌更多。
然后微生态这个我刚刚又提到啊，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人的身体里其实每天当然发生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同时有益的细菌它也在帮我们再去做一些健康的 battle。 那细菌的数量是比细胞还多，那么在有益菌的这个作用过程中其实难免会损耗掉一些，所以现在说微生态平衡就需要去通过补充益生菌这种方式来达到每一个部位的微生态平衡。所以其实这个我也发现了，在肠道在胃之外，包括像很多代谢，包括听说有脂肪肝也可以通过益生菌来去应对，包括像有这个尿酸过高啊等等，那其实未来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新的领域都可以通过益生菌来改善。
听完这个之后感觉我整个人格局就打开了，因为对于益生菌这一趴，我真的以前觉得它就是一个只是作用于肠胃调节的。哎，我其实脸上一直到了换季的时候就容易有泛红和湿疹的，我觉得
我可以
跟木里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一趴，让我赶紧下个单。哎，刚刚维维聊到他其实有说到幽门螺杆菌的这一趴，新闻报道里面有说过很多胃病都和这个幽门螺杆菌是相关的，而且幽门螺杆菌呢它是胃癌的一类致癌因素。然后世界的卫生组织呢其实有一个保守的估计是说，全球呢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感染或者说感染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在中国的话它的比例也非常的高，高达59%。那大概也就是说我们在场的，我们现在录制的大概有5个人，那5个人中呢可能有3个人就感染或者感染过，那其实感觉还是蛮严重的。不知道这个3个人感染过咱们现场有吗？
我有感染过，然后也治好了。
哎呦，你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我是2-3年前感染的，当时直接去医院，而且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我是跟医生说了我的症状以后，然后他又问了我各种家族史啊什么的，他说那你先去吹个气吧，就是去测一下碳12、碳13、碳14，测出来发现哎，你这个是超标的，而且超标的还比较严重，
几个加的那种
啊。对，是的。然后他就给我开了那个4联，就是主要是抗生素，就是4种药，类似于鸡尾酒疗法了，就是4种药你得每天吃，连续吃14天，中间不能间断，你中间断了等于说是前功尽弃。我周围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吃药的副作用太大而放弃了，他会呕吐，就我觉得呕吐这个是不能忍的。然后还有是没有食欲，以及情绪也会有一些波动，就好像感觉自己 emo 了，
吃着吃着感觉自己啊，这个病再也不会好了。
对，是的。那段时间就真的是那2个礼拜都不怎么样，但是吃完以后很快的就会发现哎，症状完全改善了，精气神也上来了，但是那个治疗过程真的很痛苦
啊。像木里这么有生活作息规律热爱生活的健康小达人，他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其实可以证明是说这个细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大的可能性传染，
就是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啊，你只能及时去做体检。
对，
好的是现在这个公司每年的体检这个都是必含的项目。
对，而且是
免
费项目，
费
就很好，
主要是免费项目。因为真的确实感染的人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其实和我们的饮食习惯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不分餐的嘛，大家都很少使用公筷的呀，大家筷子都在一个盘里面夹。
对啊，就不然就显得就是没有感情了，
很生疏啊。还有之前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喂宝宝吃饭的时候
嚼一嚼
啊，对，有些会嚼一嚼把那个嚼烂了。
我那天看了一个文章，大多数人的感染是在幼年时期，没有使用公筷啊，以及刚刚所说的喂饭等等的形式。
其实讲到这个，我了解到就是天猫国际今年3月份的时候也有做过一场专门关于这个的活动。
我们当时是这样，还是邀请了几位三甲医院的医生，从更加专业的角度帮普罗大众啊，我们去科普那幽门螺杆菌是什么，感染的机制是怎么样，以及怎么样去预防。那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一些是有效的，哪一些是听起来很厉害但其实是无效的， 那其实也做了一系列的科普，那么也回答了100多位网友关于养胃、关于抗忧的问题，当然也讲解了对于益生菌怎么样能够去养胃和防忧的一些小的 tips， 一些冷知识。
哎，我在里面有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知识点啊，我觉得今天这个其实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发现有3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一个是他说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但是呢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症状，那这种情况下需要治疗吗？
其实大多数感染者他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一查发现他这个含量
超标了，
对，还不低，但也有一些发现胃持续的有一些打嗝、烧心、嗳气，对吧？那他一查还没什么事儿，所以这个说不定。
嗯，那也其实就是说，你如果感染了，那就应该接受治疗。
有症状最好是查一下，那没有症状呢，也建议每年至少随时体检查一查。
因为确实，它导致胃病的很多原因都是来自于它。哎，我发现还有一个很有问题，他说和对象亲亲的时候会不会感染？
因为亲密传播，
会有口气，你就不想跟对象亲亲了，是吧？
其实这种亲密的接触还是有很大概率来传染的，
因为它是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
对，像过去一年，大概跟幽门螺杆菌相关的热搜得有40-50个啊，这里边有很多是关于情侣之间啊，当然也有一些名人抗忧的经历等等，但其实发现互动比较好的都是一些亲密接触的一些热搜，所以其实这一块还是很受年轻人关注。也是比较危险的。
那总结下来是不想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就不要找对象了。
接吻的尽头是幽门螺杆菌吗？
那还有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他说其实出了一些抗忧的牙膏，那像抗忧的牙膏是有用的吗？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有用，但听了专家的介绍包括他们的这个分析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幽门螺杆菌主要它是存在于胃部，但是牙膏包括像口气清新剂它主要还是在口腔，所以说它是无法触达到深层次，就是胃部的，所以其实光靠牙膏是不能够去治疗或者甚至是改善的。
但是刷牙是一定要刷的，
对，最起码的这个礼还是要有的。
就是防蛀是它最核心的功效，别的就是咱也不多想，
咱也别多奢求。
对，是。
哎，那但是呢，益生菌是对这个抗忧其实是真的有用的，对吧？
对，像刚才我们说的益生菌其实有两类嘛，一种是提升免疫力啊，提升抵抗力。那另一种呢是直接某一些像罗伊氏乳杆菌的某一个亚型，那它其实是可以把胃表面的这个幽门螺杆菌通过物理的供给作用把它粘下来啊，是可以直接减少。那这也是在临床中被证明是可以在4联的一些辅助治疗上起到一定的助力的效果的。
哎，我有看到那一期的视频里面有说到，其实你在吃那个抗忧的时候，就像木里刚刚分享的嘛，在吃那个药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不舒服的副作用的，那其实去吃益生菌的同时能够帮你去减缓这种不良的反应，提高你能够坚持把药吃下去的概率。
嗯，是的，当然具体还是也要看医生的治疗方案，益生菌主要还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哎，那既然都聊到这个份上了啊，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商品吗？
之前木里我记得他给我一个是 Osterform 的一个
美国乐利的一个抗忧益生菌的一个咀嚼片，就它做成那种小糖片的样子，随时随地吃，像零食一样嘛，因为咀嚼的这种状态，我自己也有在吃，然后也会推荐给身边的同事。
这就是刚才说的通过罗伊氏乳杆菌攻击作用，有害菌幽门螺杆菌把它粘下来，所以这个也挺安全的，听起来啊，然后也挺好吃的，每2-3天都会吃一片。
我觉得它咀嚼的还有一个好处是，刚我们有说到它其实会口口相传的，
嗯，
所以它在口腔里面是有停留时长的。
对，
那你拥有了它，你就可以跟你的对象自由的亲亲了耶。
其实这一类的产品，我那天也上淘宝专门搜了一下，有几十个比较丰富的一些，我们说叫 SKU 就是单品，然后包括有冲剂的啊，包括像 NC 养胃粉。直接可以倒到嘴里，或者说冲一杯热饮，对吧？那也有一些胶囊型的，也有一些片剂的，选择还是挺丰富的。但我还是觉得这种咀嚼片吃的挺得劲儿的。
NC 的那个也很好吃，它就可以直接倒在嘴巴里，它是固体饮料嘛。然后现在一般都不太愿意去泡水，因为泡水又得
洗杯子
啊，对，
好麻烦，
好麻烦。然后就直接倒嘴里，它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酸奶味的啊。你可以来我工位试试。
就是今天节目录完，我直接去你工位好了。
对，然后胶囊的话，其实也有一些人他会比较喜欢胶囊那种类型。那像 ISDG 啊、OUU 啊，都是属于胶囊剂型的。
包括 Life Space 啊，以及像 Swiss 啊，接下来也会有这些胶囊啊。 包括像更接近于保健品，就可能老年人或者说大一点的人，他们觉得这个心里面吃的踏实一点，他可能就是看起来像药片一样的觉得，哎，这东西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他能够接受的这种形态会越来越丰富一些。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其实在天猫国际现在已经都越来越丰富，可以供大家去选择。
接下来有个问题啊，因为刚刚也聊到说小朋友感染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小朋友也是适用吃的吗？还是说小朋友就不能吃？
咀嚼片小孩子就可以吃，四岁以上嘛。
对，还有一些软糖型的益生菌，
就专门针对小朋友的那种类型的。
对，小熊软糖，然后其实也都是妈妈给孩子买的，他在幼年时期可以多去预防和注意，因为毕竟很多孩子不知道，他也感觉不到一些症状，
是，
那早预防啊，总比
像木梨一样二十多岁。
所以我们是推荐，就是起码抗忧养胃这件事情是全家人一起去做的，因为很难避免说完全分餐嘛。
那既然不能分餐的话，就全家人一起
预防起来。
对，其实从只是幽门螺杆菌或者说养胃这一个功能已经有很多的选择，包括除了养胃之外，延展一下哈，也有包括像代谢。什么叫代谢？比如说像脂肪肝，比如像尿酸过多，这其实都是在代谢上的问题，包括像经常运动但是小肚子还是下不来，对吧，等等。那在这一块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包括像雀巢集团的那个生命花园，就 Garden of Life， 从女性的守护的益生菌，还有一些提升人体免疫力的益生菌，大家都可以在一些进口品牌里看得到。
我一直很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会把吃保健品作为自己除了一日三餐之外的必备的一个东西，越来越成为一个流行的趋势了。因为像我妈妈，她可能最近睡得不好，哎，她可能就会问我说有什么可以吃的助眠的。像我妈她还会吃叶黄素，她会觉得说眼睛不舒服是不是我有什么补充的，好像说吃营养保健品啊，维生素啊，这些已经变成了说生活必备的一个方向了。
没错，首先我们其实今年提出的第四餐也是基于大量的消费者洞察，每日三餐它解决的更多的是饱腹啊，去饿不饿的问题，但其实到底好不好，到不到位，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营养成分膳食是不是均衡。那我们发现尤其是很多人一日三餐可能都是外卖，甚至只有一日两餐，他们其实是要通过我们说第四餐加餐的形式来去巩固，来去提升整个的膳食的均衡以及营养的摄入。就是我们今年跟品牌也一起提出第四餐的概念，那么它可以是像维生素、褪黑素包括益生菌这样的第四餐，也可以我给我的妈妈去想一想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和痛点，那她需要怎么样的第四餐，包括对于我们说银发族，就是我们的更上一辈，
爷爷奶奶们、
啊、爷爷奶奶们，对，他们其实在骨骼包括在一些睡眠以及一些慢病上面，那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预防的方式，也可以通过第四餐来实现。在这个下面我们其实会有益生菌是一类啊，还会有对于年轻人我们说随手养生的概念，就包括像我也会有一些正官庄的红石榴叶啊，这种果冻形态的，包括还有一些维生素软糖，其实它已经不是像过去我一天定时的什么时候一定在这个点儿。当然这个是、很多人现在吃保健品的方式，
嗯，就是每天我必须8点钟该吃什么了，
它这个餐就要加到8点钟，那设个闹钟什么的，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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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其实也挺好，提醒一下自己。
而且还有那种专门就是已经定好闹钟了的那种药盒，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智能餐盒嘛，今年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像天猫精灵也会一起来研发，去尝试去推出这样的提醒大家用餐的这些智能硬件。同时也会发现一些打游戏的，这个加班的，或者说日常吃零食的，那也可以不定时的去加餐。所以这个第四餐并不是说只是局限在一天的什么时候，它可以是
随时随地
或者是说很多次的加餐，是一种新的吃保健品的生活方式。
那既然刚刚有聊到说你自己桌上有像正官庄什么的，那咱们来个突击检查，两位分享一下现在目前自己正在吃都有哪些。但是刚刚木里都说了自己有三样益生菌了，如果你再多你每天吃得来吗？
这个是根据情况来选择的、就是每天一定会吃某一种益生菌、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因为不管你是什么益生菌它都是对肠道有作用的。
来，咱们突击随堂检查，你们现在公卫的桌面上有哪些？
我有一个一直在吃的 Black Moss 的 VB， 因为提到维生素 B 大家可能是觉得维生素 B 是那个什么、
维生素 B 对我最好
口腔溃疡
啊，口腔溃疡、
我是因为长痘的时候吃。
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帮助大家提升专注力，比如说我熬了一个大夜，第二天我要去做汇报，或者说我长时间感觉精力不集中或者不够用，那其实可以通过吃维 B 或者说 B 族来去提升自己的专注力。那这个我吃了大概2个月，确实每天至少真的不怎么打哈欠了
啊，打工更有动力了。
对对对， 聚精会神嘛，
工作起来更得力。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偏零食类的一些，像果冻形态或者像饮料的一小条一小条的，它里边是有可以提升免疫力的一些维生素，包括一些传统的这种滋补品也可以通过这种零食的形态。那还有呢就是益生菌了，确实我发现身边大多数人都在去吃益生菌，刚刚所说养胃这一块，不管胃感觉怎么样，对于胃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其实养成了养胃的习惯，包括有 NC 的这种养胃粉，包括有像 LifeSpace 的这种 B420 的肠胃益生菌，吃的种类会越来越多，也会去看它背后的菌株。
那木里呢，你的桌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益生菌还有什么？
我有抗糖液和美白丸。其实我家里、
的需求，
对，因为我家里也有，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吃啊怎么样的，就会在工位旁边也放。然后我其实在家里我会每天晚上吃铁片铁剂。
哎，那想问一下，就是两位都是在保健行业当中去工作的朋友嘛，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刚刚有聊到像果冻类型的，还有什么比较奇葩的形态？
有一个益生菌跳跳糖。还有维生素跳跳糖其实也有。
真的吗？哎，我
就是小时候的跳跳糖，
我觉得软糖已经很过分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跳跳糖就更好吃了。
而且现在很多软糖都会就是很卷的做成小熊软糖的样子，然后有些还有那种 Tiffany 蓝，
还有那种心形的，我还之前看到过。
是的，而且会在软糖里面再加夹心啊、流心啊，就各种各样软糖也做得很卷。
我今天上午还跟赛诺菲集团开会，然后他们会推出
一整个就是不经意的在凡尔赛哦。
没有，他们确实就是会推出一个褪黑素加助眠益生菌的一个鸦片的保健膳食，相当于就是传统的我们说吃褪黑素可以去改善睡眠，但是菌株我现在还不太了解，据说还是有很快速见效的来改善睡眠的这么一类菌株，所以其实未来可以看到更多的益生菌加我们说 X，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维生素也好，酶制剂也好，植物提取物也好，还有很多的形态可以来改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代餐类的吧，就是它可能不是益生菌类啊，它的形态也会做得越来越像零食啊，越来越像这些饮料。
哇，想一想以后就是可能随随便便，比如说你喝瓶水，可能它都是不对，喝个饮料，它其实都是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然后让你的各种的营养保健品更加的日常化了。
上周我也看到一个叫 Dream Water， 就是你刚才说的，它是一个助眠的饮料，
睡眠水的吗？
对，就是
有一段时间很火的，
那就喝下去，然后能够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我还看到有什么睡眠豆，跟吃糖一样的。
对，是的。应该是拜耳的那款。
对，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刚刚也提到精准营养嘛，其实我们认为是未来最大的一个趋势方向，它其实未来会根据每个人的从基因水平来看啊，所对没错，
溯源到就是去做
基因测序，
哇，
对，就会定位到你会更容易缺什么样的一些元素，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营养，甚至反向来定制供应链，来帮你去生成一个属于你的一个胶囊或者一盒第四餐的这个保健膳食，这个想象空间很大的，根据每个人按需的去定制定量，然后定时的去吃，这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
一整个感觉，就是格局有被打开到，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潜质化的去看自己可能会缺什么。
是的，这个我们也接下来会跟像汤臣倍健这样的品牌们来讨论怎么去。
我想要是你没有加这个闷，待会这个节目播出去你该怎么办。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说，现在年轻人把吃保健营养品成为自己的第四餐，是大家非常明显的一个养生的指南，以及说养生的态度，就是养生零食化，养生第四餐。那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养生态度，就是一边作死一边养生，比如说熬夜熬到三四点钟，但是呢又担心自己猝死长痘脱发，然后就会吃一些助睡眠的，然后想吃零食又担心发胖会便秘，然后就会去吃一些纤体的东西。那不知道两位作为养生界的小达人，健康小达人，有没有一些这种朋克养生的方式，自己日常会干的这种事情？
我理解朋克养生它其实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他自己没有认为他专注于在养生，他可能就是随时随地的他已经在养生的路上。年轻人对于身体的消耗挺大的，那通过这种报复式的熬夜、报复式的加班，以及报复式的养生、报复式的补充，它可以得到一些心理的平衡，以及一定程度上身体的改善。所以它其实会把很多在吃零食甚至是在吃饭的这样的场景中，它会去融入一些有保健功能的一些新的成分的这样的一些第四餐的膳食。 那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了，那我喝的这个饮料里边可能是功能饮料，除了牛磺酸这种红牛之外，那刚刚所说的这个助眠水，确实晚上加班之后头脑亢奋嘛，又渴怎么办，那不可能喝汽水嘛，既能达到助眠的效果同时又解渴，
害怕自己就是喝完红牛之后越想越兴奋，然后直接熬到第二天早上。
对，
哎，那我们的健康小达人穆里呢，应该没有什么朋克养生吧，因为毕竟是健康小达人了。
还是有啦，就比方说像双十一这种做大促的时候很难避免不去熬夜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喝那个人参水，就正官庄有那个人参水还有人参饮料，它会加一些像红石榴啊这样的去调味，但是主要还是它那个红参，提神效果特别好。
那感觉两位其实真的是代表了年轻人当中特别会养生的类型，那其实我呢就是代表那种专门作死的但是呢又不太会养生的类型。那我也从我们两位小伙伴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养生的技巧和小指南啊。现在看来呢，我们当代的打工人的养生态度大概可能分为这么几种了。那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第四餐，把我们的健康养生日常化了。
其实这一块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对于吃保健品这件事儿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会变得越来越有趣，跟自己身体的和解，跟另外一个自己在对话，就是在加班忙碌疲于奔命的同时，在一日三餐甚至都不能保证的同时，其实给到自己更好的一种心理的慰藉，以及在营养均衡上面的一点点努力。那年轻人之间，其实我们也看到桌子上有很多的不同文字的这些膳食和地餐，它也是大家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那通过吃什么，买着什么，在想着什么，再去交流，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就是这样的。
对，成为了社交货币。那我们第二个养生态度呢，就是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肠道的一个健康，会关注到益生菌的这样一个品类，因为确实抗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话题通过它频繁的上热搜，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胃病这个东西确实存在于每个人当中了。那我们的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养生的东西它越来越零食化，越来越好吃了。那我其实真的对这个跳跳糖的益生菌非常感兴趣，
有空来吃一下。
可以直接咱们节目现场公布一下品牌名字，我马上搜了买一买。
我们其实可以上淘宝搜索第四餐，第四餐的四是中文的那个四，大写的中文的，
不是大写的吧，就是那个
四，对，
对，
中文的四，
就是那个简单的四。
对，搜索第四餐可以看到，包括有益生菌，包括有维生素，包括有很多助眠安神，以及一些传统的滋补，新的吃法的很多的一些进口的保健膳食，我们会定期的来更新，定期的跟品牌去有更新的更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和商品给到大家。
对，那一方面是里面也会去邀请到一些有医学背景的专家，也给大家做更多的科普，对不对？
没错，就像这次三月份的天猫国际健康热线一样，我们也会跟最专业的这样一些医生和科普达人，包括一些营养师等等，包括一些我们身边的消费者，我们去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同时把真正有效的或者是说让大家能够买的放心的这些进口商品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维园啊，成功把我们一个非常愉快轻松的脱口秀节目变成了一个营养科普性的节目。
这个调性可能下次我再得这个琢磨琢磨。
我觉得天猫国际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全球去发现一些新的趋势嘛，那么作为保健行业的这个小二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人本身，你究竟会遇到哪些健康问题，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不是说一定去关心哎，今天卖的最好的是什么东西，而是说有哪些健康问题大家忽略了。那比方说像抗忧这件事情，确实大家已经忽略了太多年了，现在哦，有微博热搜了，大家才开始关注起来。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小痛小病可以尽早的被发现，不要说我真的等到疾病这个地步了才开始去注意，才开始去治疗。因为本身大家也知道有一些亲友也经历过就是疾病的痛苦，
病来如山倒。
对，还是重在预防，所以说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发现一些新的成分，新的趋势，新的剂型啊，然后来看一下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我们也不是说啊，推荐你啊，你得赶紧去把保健品吃起来。那我们希望你先做的第一步是，你先好好关心一下自己，关心一下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
注意到自己。
对，是像比方说健身的人，他就一定会去照镜子嘛，去看到哦，我举多少重的哑铃，然后大概会带来哪些肌肉就变大了。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这个熬夜加班啊，包括这个睡不着之后，可以好好的照镜子看一下自己是不是 有一些健康上面的变化，多多疼爱自己吧。
嗯，没错，就是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也都在通过生活习惯的一些养成和调理，以及一些商品，我们其实确实自己也在用，确实让自己会
怎么。维园接下这个话题之后就越来越像广告了。穆里明很正常说告诉大家我们要爱自己，然后多多关心自己的健康，维园这边上来就有一种在打广告的感觉。
因为我从事健康行业是比较久的，像之前也一直在丁香医生做科普这一块，肯定是你多做做运动啊，然后一日三餐要正常啊，就这种话大家都会说，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健康的，这是好的，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觉得就算是我的老板，就算是我向往的有钱人的生活，他都不一定能做到。所以说保健品它只是一个补充的作用，如果说你已经能做到很好的作息，那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这真的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对，像有些人他就真的是动不起来，我也不去说啊，你这个怎么自驱力这么差。我觉得自驱力就算很好的人，自律的人也不应该去 diss 那些自律性没那么强的人。而且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某些疾病，或者说因为基因的关系没有办法改变，一直就比较胖，那么我们也确实会有一些打引号的躺着瘦的一些产品可以帮助他，起码可能他可以帮他排排水肿啦，帮他在他这个
维持
基因的范围内，对，维持现有的状态也好，起码不会再胖下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到更多保健品的一面。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不用把吃保健品和养生当成一种负担，因为在国外其实没有叫做保健品的这样一个行业或者是类目，它其实都是膳食，其实都是
膳食营养补充剂，
膳食营养补充剂就是 VMS， 不同于药品，其实它是去补充日常食物摄取中的一些缺失，或者说对特定阶段的一些需求，所以其实它就是一种食品的补充。那大家可以放心去像吃饭一样，第三餐第四餐，对吧，我们叫第四餐，也是为了去消除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隔阂，同时呢也选择到确实有用有效的成分比较好的这些，甚至是百年的这些品牌，它就是你食物中的一部分，补充食物没有补充的这些，大家不必有心理负担。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打工日常以及自己的一些养生保健的小知识。那就是刚刚跟我们讲到的一样，保健品呢它其实并不是说你必须某个时候某个阶段才能吃的，慢慢的呢已经成为了我们在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见缝插针的去补充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缺失的营养，更加的轻松，也更加的便捷，也更加的省力，也更加的好吃了。那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从今天开始更加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小小的变化，那养生保健呢就是从生活中的小习惯开始调整的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周四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